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5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星期六举行了导弹与雷达试验；另外，美国司法部对法庭暂停执行总统禁令提出了上诉；另外，川普星期六将与意大利和乌克兰的领导人通电话；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愿报最大的善意，同中国大陆诚恳对话。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说，德黑兰星期六举行了导弹和雷达试验。在此前一天，川普政府为过去一个星期伊朗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对其实施了新的制裁。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空军星期六进行了空中防卫演习，包括在北部的塞姆南省的一块3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上空进行了导弹与雷达测试。这家电台还说，伊朗的副总统贾汉基里谴责美国最近对伊朗的指控，坚持说伊朗人民不把他当回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访问日本期间，把伊朗称作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大恐怖主义赞助国。马蒂斯强调说，美国目前没有考虑向中东地区增派美军，以应对他所说的伊朗的不当行为。不过，美国为了回应沙特海军舰只最近遭受攻击导致数名水手死亡的事件，在也门海外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布厄尔曼德海峡部署了科尔号驱逐舰。科尔号驱逐舰本身2000年的时候曾经遭到过基地组织激进分子的袭击。伊朗外长扎里夫告诉伊朗国家电视台，伊朗绝不会发动战争，而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卫。他说，我们绝不对任何人使用导弹，除非是为了自卫，要确保没有人再有胆量攻击我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星期三对媒体说，美国认为伊朗最近的导弹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但是伊朗否认违背了这项决议。
与华盛顿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知名记者比尔格茨1月31日援引两名国防官员的消息报道，中国今年1月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实验，标志中国战略导弹部署出现重大转变。报道表示，试验的东风 5C 导弹从位于中国中部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惰性弹头击中了中国西北沙漠中的靶场，而美国情报部门对这次试验进行了密切监控。导弹携带10个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即分导式多弹头。报道称，有关试验的其他详情目前不可得知。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试验处于被监视状态。罗斯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国防部常规性的监察中国的军事发展，并根据解放军的能力调整防御计划。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分析，东风五型导弹搭载弹头的数目从最初只能一颗发展到可6至8个，而 5C 型则进一步提升到可搭载10枚弹头，这也反映中国已能制造更小型核弹头，并装备在多弹头导弹上。报道援引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费舍尔说，这次多弹头导弹试射看来是向川普新政府发出一个信号，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最新恐吓。不过，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黄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中国可能借东风 5C 的试射来警告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但中国的主要目的 应该还是要检验提升核武器的性能。他说，
东风五系应该是新改装出来，自设做一个提升性能，了解武器的技术水平还是低位的，顺便我来展示，哎，你也不要小看我，不是为了像北韩这样子，低位是展示的威胁，提升那个性能，把它放到第二位。毕竟中国跟北韩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它搞了几十年，数量上面跟美国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只能够通过提升这个质量方面呢，来加强对美国威胁。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表示，这次导弹试射将迫使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核武能力。长期以来，美方一直认为中国拥有约250枚核弹头。中国开始对东风五导弹安装分导式多弹头，标志中国的核武库出现重大转变，弹头和导弹系统都有所增加，比美方估计的多。报道还表示，按照美俄裁减核武协议，美军服役的核弹头数量因削减至1550枚，但一旦中国核弹头数目增至800至1000枚，美方将考虑增加核弹头数量，将部分储存核弹头重新转为实战状态。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黄东表示，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跟美国无法比拼，而美国其实更关注中国未来是否会改变核战略。他说，
中国从数量上面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比较，可见将来也不会跟美国比拼。中国的主要还是为保留自己第二反击能力而做这个准备。美国一直在也很注意的，就是中国在提高性能跟一定程度增加数量的同时，会不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战略。如果是未来会改变这个提法的话，才是美国应该忧虑的事情。但目前为止，从量方面还是不成比例。
军事专家黄东表示，对美国威胁更大的是车载机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也足以覆盖美国全境。他说，
美国会注意的，这东风五系终于能够搭载核弹头这么一个数量的突破，但是美国掌握了东风五整个系列的部署的情况，因为它是在地下发射井的部署的，它不像东风41可以机动，主力的应该是东风41，也可以携带10个核弹头，而且可以机动，这才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新型核武器。
黄东表示，川普就任总统前曾放风会扩大和提升美国核武库，中国试射东风五 C 导弹，某种程度上会激化中美的军备竞争，但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最关注的。他说，
这是肯定的啦，不过就是不会像美苏冷战这么一种竞争，中美的比较多元化的，不光是军事方面，经济为主轴，加上外交啊、媒体战啊等等。现在北韩方面也准备搞这个热岛案，美国又关注的也不光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几天前伊朗试射的弹道导弹等等，这几个国家，那美国是最关注的，但是美国还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
黄东表示，目前中国已有东风31和东风41洲际导弹可以发射多弹头，再加上东风5C, 以东风 5C 导弹有20支计算，可将多生产达500枚核弹头，将令中国可覆盖美国全境的核弹头数量大为增加。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表示，北京继续通过提高发射井部署的导弹和增加新型机动导弹来提升中国核武库的能力。中国去年4月进行了一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对一家法庭作出的判决提出了上诉，这项判决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颁布的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川普总统和法庭之间的不和日益激化，在一名联邦法官暂时阻止川普的行政命令数小时后，川普对这名法官发起了新的抨击。他警告说，该判决将使很多非常危险的坏分子进入到我们的国家。川普批评的对象呢是69岁的联邦法官詹姆斯·罗巴特。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这名法官以保守派法律观点闻名。2004年他被前总统小布什任命为联邦法官。川普星期六早上发推文说，当一名法官可以阻止国土安全履行禁令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任何人，甚至心怀叵测的人都可以进入到美国。川普称罗巴特法官的裁决荒谬可笑，并且誓言要推翻这项判决。川普的行政命令在一些政府机构和法庭之间造成混乱，同时导致全美很多城市和国外爆发了抗议活动。美国的代理司法部长耶茨也因为拒绝在任何的法律诉讼当中为总统的行政命令辩护而被解职。在川普总统星期六对此项判决做出愤怒的回应之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根据这项裁决采取了行动，允许持有效签证的人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六证实了这一最新的签证政策，并保证将尽快公布更多的信息。这名官员说，我们已经恢复了根据13769号行政令暂时撤销的签证，那些持有未被取消签证的人如果签证有效，现在可以旅行了。他说，我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和我们的法律团队密切进行这个方面的合作。美国总统川普说，恐怖主义呢是宗教自由的根本威胁，他还重申要终结恐怖主义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星期四举行的年终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川普说终结恐怖主义是头等大事。
我们已经看到以宗教为名展开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对宗教少数派的肆意屠杀，超越语言所能描述的恐怖程度。恐怖主义是宗教自由最根本的威胁，必须也终将制止恐怖主义。一开始可能不会很顺利，但它终将会被制止。
川普还说，他的政府将建立一个体系，帮助确保那些获准进入我们国家的人完全拥护我们的宗教和个人自由价值观，摒弃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非营利基督教组织门徒基金会和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自1953年以来在华盛顿共同主办这个早餐会，每年有3000多人参加。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出席这个活动。星期四的活动由2名美国参议员共同主持，分别是共和党人约翰·伯斯曼和民主党人克里斯·库恩斯。刘卫士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暂时禁止来自七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再次呼吁新总统要撤销这项有争议的政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从机场抗议到最高法院前集会，再到试图在众议院推翻旅行禁令的努力受挫，失望沮丧的民主党人在本星期结束前再次发声，声称新总统违反了他誓言要捍卫的那些原则。
川普政府已经违反了就职誓言，他们所做的不仅是违宪的，而且让美国人民更加不安全。
这项禁令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但是政府表示公众舆论站在他们一边。
明显有大部分美国选民赞成暂时禁止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的难民入境，直到政府能有更好的措施将那些会构成威胁的个人挡在国门外面。
来自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社区密西根州迪尔伯恩的国会议员说，旅行禁令已经在当地造成巨大的恐惧。
他们担心有人半夜3点来敲门，把他们从床上拖出去，遣送出境。这种内心和灵魂上的恐惧，我无法言状。
丁吉尔说，行政令的代价太大。
我们都希望保障国家安全，但事实是，国家安全也意味着要捍卫宪法中宗教自由这个核心支柱。
反对者说，禁令损害美国在禁令所涉国家的形象与安全。一位美国职业外交官认为，是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与安全。
数百年来，美国对来自各个国家和宗教的移民和难民都是欢迎和开放的。我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这只是个暂时的措施。但是我确实担心，这项措施宣布和执行的方式会让人觉得不是这样。
但是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记者表示，如果有穆斯林禁令，他永远都不会支持。他认为这只是出于现实考虑的暂停移民措施。
巴黎枪击案之后，我们知道其中一名恐怖分子是混在叙利亚难民中进入巴黎的，所以我们希望确保这类事情不会在这个国家发生，这只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做法。
有迹象表明，即便反对者就行政令提起诉讼，川普执掌的白宫也不可能让步。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上任不到两个星期，已经遭到了好几起诉讼，大部分呢与许多人所称的穆斯林禁令有关。这项禁令在90天内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在内的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公民入境，并同时无限期的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川普政府表示，临时禁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但是反对的人士表示这是违法宪法的。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这项行政令导致全国范围内涌现示威抗议，并且出现对总统的诉讼。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莫拉西利周二宣布提起诉讼。
The executive order is harmful.
总统令是有害的，具有歧视性，而且违宪。这项命令依据宗教和国别歧视他人，使得我们的居民无法享受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且违反了联邦移民法。
在这项诉讼宣布之前，旧金山市也对川普提起诉讼，原因是该市如果继续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就有失去联邦拨款的危险。
I'm announcing today that I filed a federal lawsuit.
今天我宣布，我将对川普总统及其内阁提起联邦诉讼。他的行政令将剥夺旧金山和其他城市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仅仅因为我们是庇护城市。
西部的华盛顿州周一就宣布提起诉讼。
这起诉讼有所不同，范围更广。我们希望裁定行政令的主要规定是非法和违宪的。
美国穆斯林游说组织美国穆斯林关系委员会周一也对川普总统提起诉讼，而川普决定撤销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的决定更加激怒了反对这项禁令的人。川普内阁说，耶茨拒绝执行一项旨在保护美国人民的合法命令。
Having to fire an attorney general,
撤销司法部长职务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过程都不那么顺利，而现在反对川普政令的情绪高涨，更加使得人们认为这是违反法律的。
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行政令。
我们需要停下来，确保审批标准是严格的，以便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众议院议长瑞安周二承诺，一旦合格的国家安全标准到位，就将恢复移民安置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条短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和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电话，这是川普连续第二个周末与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话。一天前，欧洲联盟的领导人在马耳他开会讨论欧盟的前途，珍蒂洛尼和其他欧盟领导人保证要反抗川普。一些人认为川普对欧盟的批评威胁了这一跨大西洋联盟的力量。欧盟领导人将于3月在罗马庆祝欧盟成立60周年，届时他们将发表一份声明，此次他们在会议当中所商讨的主张将纳入声明当中。 珍迪洛尼星期五说，如果川普政府将精力集中在美国国内的事务上，他们看到了欧盟的一个大好机会，这将让欧洲获得机会建立世界第一贸易超级大国。欧盟领导人还支持一项有关计划，阻止数十万跨越地中海源源不断前往欧洲来的北非难民。在意大利和利比亚举行的高峰会议前夕签署了一项协议之后，这项计划将获得批准。它的成功基本上有赖于欧洲是否有能力帮助利比亚阻止更多的移民越过利比亚南方的沙漠进入利比亚，并且阻止人口走私犯把移民从不加设防的地中海沿岸送到欧洲。在另外一方面，根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目前正在服刑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意见作家刘晓波的亲人透露说，刘晓波的三名兄弟今年农历春节期间都没有获准前往辽宁锦州的监狱进行探监。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表示，自去年八月三兄弟一同前往探监之后，再没有获准探望刘晓波。刘晓光表示，锦州监狱一般的囚犯的亲人可以每月申请探监一次，也可以单独前往，但是当局只允许刘晓波的兄弟每年探监一次，而且三人要一同申请。自刘晓波入狱以来，没有收到过信件，包括外国政要议员的信件，狱方都全部予以扣押。另外有消息说，居住在北京的刘晓波的妻子诗人刘霞至今呢仍然被当局实质性的进行软禁，与外界的通讯基本被切断，门前也有便衣把守。刘霞89岁的父亲今年5月去世，他也是在事后的一段时间才获悉，至今呢还无法前去拜谒。参与过八九民运，曾经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两任会长的刘晓波，2008年因起草和发起联署主张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被逮捕，2009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宣布，他将要废除具有60年历史的所谓约翰逊修正法。这项法律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不能够明确的支持或者反对政治参选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I will get rid of and totally destroy.
我会全面的废除约翰逊修正案，允许我们信仰的代表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一定会这样做。
川普废除约翰逊修正案的主张早在去年共和党党代会上就已经提出，而他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也已经得到大量福音派选民的支持。川普曾不止一次说道，我热爱福音派，他们也爱我。他也是获得了很多福音派领袖人物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大学自由大学的校长杰里·法尔沃。
川普向基督徒伸出手，他上周都跟我打了3-4次电话，说他会废除约翰逊修正案。这项修正案禁止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学校有政治言论的自由。川普提出废除这个修正案，因此他是基督教的盟友，他热爱基督教徒，他希望基督教徒获得更多尊重。我认识他已经4年了，他的说法让我很信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上星期四宣布，将于今年的6月份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并且发表讲话。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于上星期五发表声明，以中国外交部的口吻抨击校方的这一决定，并表示如果校方一意孤行，将采取强硬措施对活动予以抵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校方在周四发布的通告中宣布，达赖喇嘛将于6月17日出席该校的毕业庆典，并发表主题演讲。此次典礼仅受邀人士可以出席，但达赖喇嘛预计还将在该校出席一场对公众开放的活动。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博士在通告中称赞达赖喇嘛是位和平人士，他促进了全球各国对于人道事业的责任与贡献。 这正是校方想要传递给毕业生和所有在校学子的理念。科斯拉表示，达赖喇嘛将向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们分享有关善良与怜悯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像种子一样在毕业生们未来的生命中生根发芽，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也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普拉蒂普·科斯拉于1980年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此后赴美深造，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2014年，科斯拉荣获印度理工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科斯拉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以及印度科学院荣誉院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曾于2012年到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并发表讲话，此次是他第二次访问该校。科斯拉在声明中说，我们很荣幸能迎来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到本校。尊者在2012年在学校里发表过讲话，我们非常欣喜在2017年能再次迎来尊者。然而科斯拉校长所说的我们显然并不包括该校一个中国学生组织。校方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的决定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抨击。这家学生组织周五通过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以类似中国外交部的口吻就此事表态。声明说，对于达赖喇嘛将于6月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所谓窜访演讲仪式，该联合会已迅速联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在等待总领馆方面统一指示期间，已向校方相关部门提出所谓的严正交涉，并表示对所谓打着传播宗教信仰的旗号对政治和历史进行抹黑的行为将绝不姑息。声明中称，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更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校方邀请达赖到访的行为不仅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伤害了广大学生学者的感情，更是给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声明称，如果校方一意孤行，该联合会必将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抵制校方无理行径。这家中国学生组织并未马上透露将会进行何种强硬措施，只是表示将会在后面的声明中介绍具体措施。记者就此事致电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与副校长克莱尔·克里斯多夫科。校长办公室表示，两人不在学校，无法接听电话。副校长克里斯多夫科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说，他在邮件中强调，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一直是讨论和交流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的论坛，并且尊重个人就这些问题表达自己立场的权利。克里斯多夫科副校长表示，圣迭戈分校的师生员工以及毕业生对达赖喇嘛将要传递的信息非常感兴趣。作为一所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文明交换意见的场所的大学，校方认为毕业典礼是向毕业生及其家人们展示内省以及慈悲这一信息的恰当的机会。克里斯多夫科副校长表示，这是他代表校长科斯拉针对此事做出的回应。在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上介绍，这一组织于1985年成立，是隶属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华人学生学者的公益组织。据该联合会介绍，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唯一一个在全球各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及领事馆支持下而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学联组织。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的网站显示，仅在驻美使馆管区就有50余所学校建立了与中国驻美使馆有密切联系的联合会。在使馆教育处的网站上还登载了一篇于去年11月发布的新闻，内容是驻美使馆教育处举行年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工作总结交流会。文章称，有来自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近百名学联会骨干参加了会议，使馆官员在会上鼓励学联会服务广大留学生，不断提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会的网站上介绍，学联会是服务于学校所有华人学生学者。然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曾在或正在加州、佐治亚、迈阿密、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爱奥华以及华盛顿特区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大都表示几乎不关注或一般不关注学联会发布的信息，但也有留学生表示，因为学联会会组织各种活动并且向留学生提供帮助，因而他们会予以关注。尽管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就此事进行表态，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再度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该校演讲的举动将面临的后果可能不只是一些留学生们提出严正交涉这么简单。有媒体曾报道，早在2009年12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官员们发现中国教育部取消了对该所学校的认证资质。据称，当时该校有600多名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留学生， 有媒体认为，教育部封杀这所学校的原因是由于该校在2009年9月邀请达赖喇嘛到访，并向其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不过有消息称，教育部此后恢复了对这所学校的认证资质。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上任后，美中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中国需要在经济和朝鲜问题上迅速地采取行动，以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对抗。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认为，美中关系的确需要重新的校准，但是挑战一个中国的政策无异于玩火。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很多中国人曾经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表示欢迎，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就后悔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普顿在美国大选的前后都去过中国。他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了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从川普当选到目前的执政，中国人迅速经历了买家懊悔这四个阶段。一开始，中国对川普的当选感到坦然，甚至是欢迎，认为可以与这样的商人打交道，他的孤立主义倾向会给中国提供战略机遇。接着，川普打破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不改对中国的言辞批评，引起了他们的担忧。这种担忧随着川普任命对华鹰派人物出任要职而上升到高度焦虑。很快，这种高度焦虑因为川普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演变成日益加剧的惊恐了。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认为，在中美1979年建交后，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持有相似的立场，而川普是美国37年来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断裂。中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还认为，中国还需要看到不仅仅是川普总统，美国民众有关中国的共识也发生了改变。目前担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的韦德宁说，美中关系中存在着不对等的现象，尤其是经贸领域，中国没有对美国对等的开放市场。他说，
And as we were opening up to China after all last year, what we took $51 billion.
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去年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了510亿美元，但是中国并没有对美国同样开放市场，因此美国人觉得现在是重新校准这个关系的时候了。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尤其需要考虑如何推动经济改革，但他担心的是中国的步调与美国的步调不契合。
The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see something soon, and Xi Jinping wants to wait until.
川普政府希望很快能够看到行动，而习近平希望等到19大党大会之后，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中国的动作要快。
除了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以外，韦德宁认为，美中关系中另外一个需要重新校准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他认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回旋的余地了。在他看来，美中两国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因为中国军队正在走向全球，因此更可能与美军在地理上更为接近，从而增加发生摩擦的风险。被认为是知华派的美国学者兰普顿教授认为，除了经济领域存在的不对等以外，两国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存在不对等的现象，因此需要重新校准目前的美中关系。不过他对川普适用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讨价还价提出了告诫。
They tweaking China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or what China call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他说，在一个中国政策或是中国所称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刺激中国，用一个50年代的套话来说，就是在玩火。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就是这么重要。认为中国会就一个中国的政策的问题进行谈判，坦率地说，这是幻想。
朗普顿认为，美国任何时候都不会对这个原则问题讨价还价，尤其不会在北京召开十九大党代会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样做。朗普顿还表示，台湾并不希望成为华盛顿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如果美国挑战一中政策的话，台湾将承受北京的报复措施带来的后果。他说，我们目前已经看到这种情况，比如大陆去台湾的游客人数大量减少，以及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等。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有关川普与俄罗斯关系所引发的注意正在转移人们对一个更重要也更加危险问题的注意力，即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川普政府正走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方向上，这个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层面的冲突。兰普顿教授也担心，如果被逼到墙角的话，北京可能会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
And if you think of 1950 and the Korean War, you sort of think of
他说，如果你想想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以及1979年的中越战争，当中国人动武的时候，它对于那些动武对象来说都是一个意外。我认为中国仍然能够给人以意外，所以我们要小心。
从目前来看，美中两国最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地方是南中国海。美国国务卿蒂克森在有关不允许中国进入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说法，似乎是在发出这样一个威胁，即美国要封锁中国人一直在建设军事设施的这些岛屿。用《金融时报》的话说，这就为现代版的古巴导弹危机搭建了舞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已经提名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等待参议院的确认。由于大法官为终身制，任命任何一位大法官都将与其他的大法官一起做出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判决。但是多数的法律专家认为，这项任命现阶段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和走向产生重大改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律窗口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宣布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对其学术背景和法律技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这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透明的一次司法遴选程序。在川普总统做出上述宣布之前，有三名法官在候选者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托马斯·哈迪曼，以及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威廉·普赖尔，三人均被视为接替斯卡利亚的优秀人选。斯卡利亚生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维护公民个人的持枪权，是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中的领军人物。因此由什么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引起很多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高度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呼声极高的托马斯·哈迪曼法官，虽然他这次落选，但其保守派背景也相当突出。哈迪曼2007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被任命为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美国媒体称，与他共事的川普总统的妹妹玛丽安娜·川普·巴里法官对他赞赏有加。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再度出现空缺，已经经过严格遴选的哈迪曼有可能再度入围。获得提名的尼尔·戈萨奇法官现年49岁，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得牛津大学法律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确认，被任命为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戈萨奇主张严格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和法律条文来解释宪法。虽然他从未就堕胎做出过判决，但从其以往著作来看，他维护生命权，反对安乐死，强调州的权利。 1995年，年轻的戈萨奇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时，被华盛顿市的一家法律事务所聘用，并且在马克·汉森律师的手下工作。汉森认为，川普总统提名戈萨奇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说
：“He was an outstanding young lawyer, very talented, very capable. Tried cases in courtroom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戈萨奇当年是一位杰出并且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受理过全美各地法庭的案件。他为人善良，与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而且性格幽默。他秉持公正对待诉讼双方的态度均非常友好，热衷于维护法律和法治。
华盛顿市律师卡特·菲利普斯曾经和戈萨奇共同受理过一些案子，他谈了戈萨奇一旦得到确认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大法官。他说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basically a conservative. I think he'll be pro-business. I think on social issues he'll still subscribe to ideologically conservative.
戈萨奇基本上会是一名亲商的保守派大法官，在社会问题上他将继续保持保守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任命将使联邦最高法院恢复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前的局面。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和其他几位教授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判断川普提名的大法官未来走向的方法。他们根据法官以往的投票记录，以及在联邦下级法院提名并批准他们任命的总统和参议员的思想意识，来判断这位法官是偏向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说
：“We find that Gorsuch would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would be closer to the justice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replace, Antonin Scalia. Ideologically, they would be kind of similar to Scalia. That's what we find.”
我们发现戈萨奇的立场更保守一些，而且会与他要接替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更为接近。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会和斯卡利亚有些相似。
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的首席法律顾问卡利·塞维里诺指出，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终身制，因此这项提名极为重要，但是它不足以使联邦最高法院的走向做出重大改变。塞维里诺说
：“This nominee will replace Justice Scalia with someone of a very similar ideological approach and a similar judicial philosophy.”
这项提名只是让一名跟斯卡利亚大法官有着非常相似的思想意识和司法哲学的人取代他而已，因此现阶段还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发生重大改变。
许多专家认同，联邦最高法院的平衡现阶段不会出现大的倾斜，并仍将保持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四名自由派大法官和一名中间派大法官的格局。但是如果摇摆票肯尼迪大法官和其他两位高龄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和布雷耶有一人或全部退休，川普总统任内就有机会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任命更多的保守派为大法官，届时法庭走向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并导向保守派。设在华盛顿的自由派倡议组织寻求公平联盟的法律主任丹尼尔·格尔伯格呼吁美国参议院在确认过程中对总统提名的这一人选进行严格的审核，以确保基本的法律保护和宪法权利不会因此分崩离析。他说
Constitution provides so many rights and protection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ether that's free speech rights.
美国宪法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众多的权利和保护，无论是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自由，还是平等机会的保护，或是妇女的生育权或隐私权等等。有什么人来解释这些法律，并确保他们得到恰当的实施，至关重要。
2016年2月13日，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名华盛顿市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掌握了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不予考虑，更不举行听证会。他们提出应该在大选后由下一任总统提名人选，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这次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通过冗长辩论的手法阻挠川普总统的提名得到确认。 因此参议院在确认戈萨奇的提名问题上将会有一场苦战。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声言，无论川普提名谁，他们都将极力阻挠。但是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够为了国家利益共同支持这一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愿意抱着最大的善意同中国大陆方面进行诚恳的对话和磋商，体现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关系。同时他也呼吁北京当局要正式解决台商经济上的各种困难及问题，排除政治干扰，共同保障台商的合法权益。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星期天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九，台湾海基会邀请数百名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参加主题为创新转型、开创新局、互利合作、两岸繁荣的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致辞中表示，台商最关心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的经贸关系发展已经超过30年，深刻地影响着两岸人民的生活。面对国际的新局势以及两岸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双方无论是在两岸经贸或区域发展的场域，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及互利合作的空间。他希望能以新的思维及做法，共同擘画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回应两岸人民及区域内所有成员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
我们也很愿意抱持最大的善意，根据两岸关系的动态的发展和这样进行诚恳的对话跟磋商，体现良性的互动、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关系。我们也呼吁北京当局要正式解决台商经营上的各种问题及困难，并且排除政治干扰，共同保障台商的合法权益，为两岸的善意互动做出积极正面的示范。
蔡英文还表示，2017年的国际经济形势正在酝酿着变局，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台湾更需要强化应变能力，拓展多元的对外经贸关系。他说，台湾在亚洲必须扮演建设性角色，将积极地推动新南向政策，同时要展现更灵活多元的对外贸易政策，持续跟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主要贸易国家和区域加强双边对话和协商，深化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关系，促进台湾经济及产业连接全球市场，确保总体的利益。这次联谊活动的主办方海基会董事长田洪茂说，自从去年的520以来，蔡英文总统致力于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也向对岸持续释出善意，期盼通过双方良性互动逐步化解对立和分歧。
自从政党轮替以来，我方高层所提出的各种磨合两岸关系的建议并未被大陆所接受，形成了目前的僵局。对于两岸僵局能否解套，政府一直采取不预设政治立场、互相尊重以及开放创新的这些立场，海基会将持续的来配合释放善意，希望营造友善的对话环境，开启双方的沟通和合作。
田洪茂说，两岸各界要多接触，才能有助于巩固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只有恢复建设性对话才能拉近距离。他表示，对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仍抱有信心，海基会将与主管机构共同审慎研究局势的变化，协助台湾人民和台商共同因应即将来临的挑战。在农历新年前夕，海基会董事长田洪茂曾向中国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合适的机会在金门与他会面，希望以此作为起点，重新开启两岸沟通和协商的机制。不过对于台湾方面的善意，中国海协会表示，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的话 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的。海协会的声明说，台湾方面和海基会应当十分清楚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声明说，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得以重启。声明还表示，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致辞中说，今年是金鸡年，沉鸡报晓，金鸡献瑞，代表着今年应该是否极泰来，驱散阴霾，带来希望的一年。他期盼两岸交流更加顺遂，今年会有更多的突破和发展。
从新政府上任以来，两岸关系面对相当的挑战，但是我们始终保持着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我们的善意会改变，也会在压力下屈服，也不会走回对抗老路这样的态度，谨慎地处理两岸交流往来的相关议题，持续来推动两岸建设性的交流跟对话，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格局。我们也积极努力，希望和对岸能够共同来找到互动的新模式。
张晓月还说，台湾始终敞开同中国大陆沟通的大门，努力维持两岸既有机制运作，即使大陆方面对台湾有诸多限制性作为，仍采取主动做法，尤其是针对紧急事项都即时与大陆保持联系，管控及降低可能风险。他说，蔡英文政府目前对大陆的政策赢得了高达 84% 的民众支持。1987年11月2号，台湾正式开启民众前往大陆探亲。在过去的30年里，两岸的交流积累了相当的成果。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这些成果证明两岸可以在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思维下和平的交流往来。他说，陆委会将深化两岸各个层面的交流，持续累积两岸善意互动的基础，期盼中国大陆方面亦能务实理性，发挥智慧，与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两岸互动的新模式，让两岸制度化的互动与协商发挥更大的作用。张晓月还说，2017年国际和两岸情势都面临更多的挑战，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陆续公布的相关政策，以及中国将为年底召开的19大展开的各项布局，这些都将影响未来美中台三边关系及两岸关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统计，蔡英文总统就任以来的首次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出席的台商人数并不踊跃，虽席开45桌，但一些重量级的台商并没有出席，如台企联合总会会长王平生。与会的漳州台商会长廖万龙抱怨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对两岸事务态度晦暗不明，两岸关系出现倒退，台商没有保障，海基会和海协会沟通和协调机制完全丧失，台商在大陆遇到的投资争议求助无门，让台商经商之路充满危机。不过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许盛行说，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和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来营造。
两岸稳定和平还是最重要的了哈，我想大家都要去努力吧哈，就因为任何一方呢，那么都没有办法呢，那么用自己的想法去很坚持，而没有办法去找到大家可以共同去往前迈进的这个方向吧。我想大家都要努力吧哈，哎，这个跟男女朋友一样，跟这个夫妻也都是一样的嘛哈，好不好？大家共同努力哈。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帝国大厦是纽约市的地标性建筑，每年有超过350万人来此参观。对于大部分的参观者而言，搭乘电梯是登上这座400米高楼的唯一选择。 但是每年的年初都会有一小批勇敢者以挑战体能极限的方式登上这座大厦。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上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爬梯高手和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参加了星期三晚间的帝国大厦爬梯竞赛。这项比赛除了为职业垂直马拉松选手专设的男子和女子组外，也有来自纽约媒体、非盈利机构、金融和地产等行业的业余选手分组参赛。一般人乘坐电梯从地面到帝国大厦观景台大约需要一分钟。对于训练有素的专业选手来说，爬完这段86层楼、1576个台阶、总共330米的高度，需要至少10分钟。来自波兰的皮奥特·罗伯德金斯基和来自澳洲的苏西·沃尔沙姆，分别以10分30秒和12分11秒的成绩，夺得了男子和女子组的冠军。罗伯德金斯基是首次夺冠。而沃尔沙姆则是第8次蝉联冠军。对于很多没有获奖的选手而言，在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参加竞赛本身就意义非凡。
我是一名重度残障的退伍军人，腿上受过重伤，但是我看到其他截过肢的残障人士在奋力拼搏的时候，自己也会更努力。
如果你看一下这些顶级赛事的起跑线，有时候你会看到选手们的肤色比较单一，有时我甚至注意到我是唯一的亚裔。我很自豪作为一名菲律宾裔美国人参赛。
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停下来，终点马上就到。从20层的时候就这样说。
帝国大厦爬梯比赛于1978年创立，今年已经进入了第40个年头。帝国大厦也是纽约作为国际都市的多元文化的象征，以其顶端的彩灯系统纪念各种重大事件或节日，已经成为纽约的一道风景。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对外接触的深度和取得的成效超过美国历史的任何时期，在非洲尤为如此。克里说，我们跟一个接一个的非洲国家长期努力合作，跟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每一天的合作，都是为了战胜饥饿，增加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奥巴马总统持续时间最长的努力包括青年领袖计划，特别是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美国带头帮助尼日利亚应对困难的选举过程，帮助这个国家打击恐怖组织博克圣地。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帮助了索马里人民反击青年党，我们努力推动在南苏丹实现和平，我们还在该地区努力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远离可能受到挑战和失败的政府。美国帮助反击了多个暴力极端组织，包括最近支持利比亚打击在苏尔特的达伊沙恐怖组织。美国跟国际合作伙伴一道，领导了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遏制这种疾病蔓延的努力。克里说，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不过奥巴马总统大胆决定向非洲国家派出大约3000名军人建立能力，这样美国才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这项努力的结果是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否则他们预计在2年前的那个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死去了。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将带领全世界实现30年来第一个无艾滋病的一代。未来，美国将继续在非洲的使命，继续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价值观， 推动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权，为在全世界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的目标做出贡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